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一起来读《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》173问：有没有人即使称自己是基督徒，想领圣餐，教会仍可以禁止？答：如果人对真道愚昧无知，且肆意犯罪，那么，尽管他称自己是基督徒，想领圣餐，教会仍按照基督所赐的权柄，仍然可以禁止，也应该禁止他领圣餐，直到他接受教导训诲，有生命改变的具体表现，才可以领圣餐。好，这讲到的是。我们虽然称为基督徒，但是我们怎么样子来到主的圣餐桌前？教会有一个责任，用英文说叫 guard the table，就是保护圣餐桌的意思。那么，当我们发现有我们说个别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确实是生活在极大的罪中的时候，教会需要做的是 guard the table，因为这不单只是出于这个对这位弟兄姐妹的劝惩哈，而且是出于对这位弟兄的姐妹的爱，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，他说如果我们吃喝，那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。当然，这个我们说要维护圣餐桌，并不是说为了要排除某人在外。而是说，为了要免除他自己来吃喝自己的罪，因此我们知道，我们领圣餐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，我们有没有悔改，有没有悔改，而不是说我们的这个行为有没有改正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罪忧伤，有没有转向耶稣基督？这是我们领圣餐的一个条件，所以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有没有仰望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？好，那所以教会是有责任，也应该来维护圣餐的圣洁和信徒的圣洁的。好，让我们来祷告。三点怜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救恩的确据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，这救恩是奇妙的，这乃是你对我们的爱。但是我们确实领受了救恩了吗？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来问这个问题。求你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笃信不疑，带领我们在今世活出你荣美的形象，有荣耀的样式来为你做见证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我们又回到了救恩的主题啊，救恩的确据的主题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好像很少问这个问题啊。一般，我们对大家都会讲的，你一定得救了啊，你成为基督徒，你一定得救了你受洗了，你一定得救了。但是你知道哈，在以前的时代不是这样子，大家都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我究竟有没有得救？我究竟有没有得救？就是在约翰·卫斯理、在这个马丁·路德、在加尔文、在清教徒的时代，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究竟我有没有得救？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呀？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们仔细思想一下，这个问题重不重要？如果没有重生的话，如果没有得救的话，那将来 面临的是永远的刑罚。这是比这世上任何一个问题，比上帝垂不垂听你的一些祈求更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究竟有没有重生，我究竟有没有得救。所以在当时时代的人啊，不管是约翰卫斯理、加尔文还是其他的当时时代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都要问这个问题，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找到得救的确据。当然我们讲过，这个得救的确据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外在的证据，一个方面是内在的证据。内在的证据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外在的证据就是一颗彼此相爱的心和彼此相爱的行为。所以当我们寻求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自己一句话，我究竟有没有得救。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都要搞清楚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个最终极的问题，也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。那在当时的时代哈，有一个属灵的伟人，名字叫做约翰卫斯理啊，他当时你知道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他已经创立了一个敬虔追求的小组，叫做 Methodist。 他们透过这个小组啊，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说什么叫做 Methodist Church， 卫理会，卫理会啊，什么叫 Methodist？ Methodist 就是 method， 就是一个方法，就是他有一个方法他来追求敬虔的啊。他们在牛津大学发起的这个小组，当时大家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读经，一起来灵修，借着这个方法来追求敬虔。后来这个卫斯理啊，约翰卫斯理，他成为了一名这个牧师，他去到北美宣教，但是他还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我究竟有没有得救。他第一次被感触到这个救恩确据的力量是在什么呢时候呢？是在他这个在北美，他宣教完以后哈，他要回到英国的，他坐在那个船上，结果那个船呢，一星期经历了三次海难，一个星期之内经历了三次海难，在这三次海难当中哈，大浪滔天，大家都吓得要死，他也吓得要死，但是他发觉有一群弟兄姐妹，就是莫拉维弟兄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那里祷告唱诗，在风暴当中祷告唱诗，他当时颇为感动。所以他回到英国以后，他就去到这个莫拉维弟兄会，莫拉维弟兄会有一个传教士，那他已经是牧师了哈，他去到莫拉维弟兄会的这个教会去啊，有一个传教士，传教士就问他说，你知道耶稣是谁吗？啊，他说我知道耶稣是救世主，啊，说你知道耶稣是为你而死的吗？卫斯理就很小声地说 Yeah, I know 啊，我知道。但是后来在他的日记当中，他加了一个批注，他说恐怕我当时所说的是空话。所以你知道哈，直到他成为牧师了以后，实际上他怎么样啊，他还没有这个属灵的确据。换句话说，他还不能肯定他有没有得救。后来他读到这个马丁路德罗马书的序言，这个时候约翰卫斯理他说他有一种 strange feeling， strange warm， 就是异常的温暖在心里面。就在这一晚上，他突破了心里的障碍，他全心的把自己再交托给主，这个时候他感受到了这个得救的确据。所以后来卫理会大复兴，超过了在北美当时啊，在北美跟英国大复兴， 超过了大这个长老会，超过了新教徒。你知道，你不要看这些卫理会哈、啊，什么现在这长老会是很，现在好像很，好像有的时候像这个一个僵尸一样哈、啊，他们都有他们极其复兴的时候灵命，都是上帝的做工。对于现在教会的基督徒们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哈，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究竟有没有重生得救？我得救的确据在哪里面？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，它所讲的就是得救确据的问题。为什么这个重要？因为这跟你在信仰生活中的力量极其相关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可以分为三部分，第一部分叫做爱，得救的确据就是来自于爱；第二部分，得救的确据来自于信；第三部分，得救的确据来自于圣灵。我们究竟有没有得救呢？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。首先我们想老约翰提醒我们，我们究竟有没有得救？的依据是你没有有没有依靠真理，有行动性的爱，行动性的爱，有没有根据真理的行动性的爱，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爱，这是你得救确据的来源。从第十九节，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哈，这个3章19节，就在这里讲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里面可以安稳。那什么叫可以安稳？就是使我们确信 assurance，使我们有确据，就是我们的心，你的心里面感受到在神面前的确信、确据，你在神面前找到了证据。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你一定有永生。他说，借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我们是属于真理的话，而且你在你心里面你有永生。从此，它英文叫做 by this。那什么？这个 this 是指什么？此究竟是指哪里呢？我们如果看这个经文的话，你往前看一节，就是第18节，啊，你看哈，他说：“小子们呢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。”然后他是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从此根据这个，你就知道你是属真理的，并且你在上帝面前，你的心呢？”很安稳，你很确信，你已经是得救的了。所以，我们说这个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呢？得救的确据就是我们在真理上相爱的证据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得救是唯独出自于圣灵的工作。换句话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它是唯独出自于上帝的，但是我们也要说，当我们在真理中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确实是知道圣灵就使我们确信，你真的得救了，你真的有永生了。我们在行为和诚实上会彼此相爱，一个真基督徒，他在行为跟诚实上会彼此相爱的。所以，约翰一书4章19节，他就说：“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爱，我们为什么相爱啊？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就是当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他这么样子爱我们，我们很悖逆，我们如此的得罪神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他仍然爱我们，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”而且他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呢，哈，现在每一天都替你代求，
当这种无条件的爱它充满你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无条件的去爱别人。所以这样子的爱不是只是在口头上的，而且是在行动上的。不单只是在行动上，而且是在诚实上。什么叫在诚实上啊？诚实就是在真理上的。换句话说，有爱啊，爱要有一个轨道。这个轨道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福音跟律法。根据上帝的福音，那是一个什么样啊？无条件的爱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爱你只爱那爱你的人，你只对那对你的人好，那就叫做什么呀？那叫做有条件的爱。那无条件的爱就是他对我不好，我还爱他。我不认为他是个好人，但是我仍然接纳他，仍然爱他，仍然包容他，仍然赦免他。这叫做得救的确据的一个根据。而且这种爱不是说我乱爱，而是说一种根据上帝的律法来爱，就是根据旧约的十诫，我们所说我们来爱，它是有一个轨道的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，因为你遵行上帝的命令，遵行上帝的律法，在爱的原则里面，你就是属于真理的。因为你遵从真理，遵从真理的才是属于真理的，对不对？爱弟兄姐妹的才是真正领受了神的爱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翰一书里面他的经文，他说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，他说那爱神的心怎能在他的里面呢？换句话什么呀？你看到弟兄姐妹穷乏，你采取行动无条件的爱这个人，不管你听到他是多么糟糕的一个人啊，也许你听到一个他关于他的特别糟糕的消息，但是你仍然无条件的爱他，这个时候是你得救的一个证据啊，你有永恒生命的一个证据。所以是彰显在我们对别人的爱上面的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当我们这样子行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可以安稳的。这个安稳呢叫做确信。什么叫确信呢？确信它的这个希腊文叫做 peso。 什么叫 peso？ peso 的意思就是劝服。换句话说呀，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，你的心呢，就被劝服了，就被上帝的圣灵劝服了，让你知道啊，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你有永生。所以你看二十四节，他就说，遵守神命令的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住在神里面是因为圣灵的缘故。所以圣灵能够说服你啊，当你真的是在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你知道当我们是一个教会，是一个相爱的团体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彼此相顾，彼此关顾的时候，彼此这样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这个时候这是一个得救的群体，你就心里面有确信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确信是有深有浅，这个确信有的时候别人不知道，别人没有办法这个来判断你，但是你是知道的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连你自己也不确信。所以得救的确据是圣灵内在证据跟外在证据的结合。因此啊，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里面怎么样来定义得救的确据，就是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。你看到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， 他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。写给谁啊？信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什么叫知道自己有永生啊？就是有得救的确据啊。因此我们看到，当你真正体会到在你身上有圣灵所结出的爱的果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自己有永生了。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我信了，我受洗了，我做了个决志祷告，我就得救了啊，不是。当你发现你身上有爱的果子的时候，爱上帝爱人如己的果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得救了。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啊，他得救的确据的程度都不一样。除了外在的证据之外，外在的这个爱的证据以外，还有内在的证据。内在的证据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思想上帝爱人如己的律法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觉得哎呀我已经很棒了，没有一个人能觉得我已经完全了。所以老约翰在这里他提醒了一点，什么叫做蒙恩得救的人啊？就是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。就是当你觉得我们得罪神了，失去了救恩的确据的时候，当我们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真的，就是圣灵在责备我们，指责我们，让我们畏罪忧伤。实际上这是一个好事啊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好事，大大的好事啊。为什么呀？换句话说，我们对罪敏感，畏罪忧伤，这是一件好事。这就像啊，我们说当我们有疼痛感的时候，这是一件好事一样。你说疼痛感是好事坏事啊？疼痛感是好事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呢，你手上烤着火，你都不知道你手上被火烤了。当你一热你感到疼的时候，这代表是什么呀？代表你的这个神经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畏罪忧伤，对罪敏感，良心的责备是怎么样啊？是一件好事。若我们的心责备我们，但是这种疼痛感还有一种坏的结果啊，它有好有坏。为什么呀？有时候疼得要死的时候会怎么样啊？人是会自杀的，人痛苦到一个地步是会自杀的。当你疼痛到一个地步让你失去盼望的时候，这个好的疼痛感就变成了一个坏的疼痛感。所以我们知道哈，他在这里说呀，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良心，你的 conscience要是责备你啊，这本来是件好事。他说神的心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换句话说，老约翰在这里他鼓励弟兄姐妹，他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希伯来书的4:12-13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连魂与灵、骨与皆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思你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不在他面前不显明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所以在上帝的话语面前，在上帝里面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啊，他没有不知道的，一切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我们犯罪，上帝完全知道。但是只是有一点哈，你知道这个是给我们极大的安慰的。上帝知道你是基督徒，没错，上帝知道你犯罪，上帝知道你不追求，上帝知道 你没有救恩的确据。但是呢，他的心，他比我们的心更大。He is greater than our heart. 他比我们心里面的感受更大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当我们真的是畏罪忧伤到一个绝望的地步的时候，上帝比你心里面的感受更大。上帝的怜悯比你心里面的感受更大。当你觉得你没有得救的时候，当你真的是担惊受怕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得救啊。上帝的心比你更大，而且上帝知道你一切所思所想。所以提摩太后书2:19就说，然而神稳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印着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上帝他认识谁是他的人。那 Stephen Larson 呢，他提出了几种，一共四种为什么我们会没有这个得救的确据。他说一般有四个原因。那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呀？第一个原因，真理认识不清楚。就是说你真的对真理也认识不清楚。问你有没有得救啊，哦，你可能真的是不知道。你从这个神学上你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怎么判断自己究竟有没有得救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是完美主义者。完美主义者这种人，他有这样子的个性，他凡事都追求完美。他凡事都追求完美。所以当他不完美的时候，他就哎呀，他就觉得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。啊，我的女儿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所以这种人他很容易责备自己，他对罪很敏感，他很容易责备自己。但是呢，从另一个方面很容易啊，怎么样啊，没有得救的确据。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就是长期悖逆的人，一个弟兄姐妹的长期的悖逆。所以当你问他的时候，他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。第四种是犯了罪不承认罪的人，不认罪的人。犯了罪不认罪的人，就相当于你开车的时候玻璃上有泥。这个 Stephen Larson 说哈，玻璃上有泥，但是你却不开雨刷把它刷掉。所以这个时候你问他前面是什么，他说我不知道又看不到。所以一共这四种人，你知道他很不清晰自己有没有得救的确据。我昨天跟师母谈到这个得救的确据的时候，他给我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哈。他说呀，当然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记载哈。他说在逾越节的晚上啊，就是出埃及记逾越节啊，你知道什么叫做逾越节？就是上帝在埃及呀，他因为人的罪啊，他要差遣灭命的灵来击杀所有家庭的长子，公义的审判。这个时候呢，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杀羊，然后把羊的血呀涂到门框上，有一点像我们的这个春联一样啊，涂到门框上。那我的灭命的灵经过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门框上的羔羊的血啊，我就会越过不击杀。结果有两个家庭，他们的状况不一样。一个家庭涂了这个门框以后哈，进去心里非常安定，非常喜乐，在享受逾越节的羊羔。然后另外一个家庭啊，在那个房间里面胆战心惊啊，吃的时候周围看，究竟这个灭命的灵会不会来杀我呀？究竟这个灭命的灵会不会来杀我呀？后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， 这两家人哪一家人得救了？所以大家认为第一家得救的人举一下手，我看看。第二家人得救的举一下手，我看看啊。两家都得救的举一下，我看看。OK， 最多哈，感谢神，你知道真理哈。为什么两家都得救啊？因为不是你感觉到你有没有得救，最根本的不是我们感觉到，你感觉到自己有没有得救，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而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这个客观的事实有没有涂在你家的门框上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得救是在乎于上帝，在乎于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，而不是在乎于我们的感觉。如果你看那个天路历程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姐妹们都在读天路历程，我鼓励大家都参加姐妹会啊，因为天路历程这个是太美好的一卷书了，太宝贵了。它里面这个基督徒啊，他有一天他这个他正在奔走天路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奔走天路以后，他去到一个大门的里面，去到这个耶稣基督十字架面前，然后他枷锁脱落，包袱卸下来，上帝就给了他这个义袍，然后宝剑，对不对？头盔都戴上了，然后还给他一个卷轴，一个地图。然后他在走路的过程中啊，他有一天他睡着了，睡着了以后啊，后来醒过来以后他就走了，走了以后他发觉他的这个卷轴不见了。这个卷轴啊，实际上指的就是得救的确据不见了。当你没有警醒的时候，睡着了的时候，你这个得救的确据不见了。你知道这个基督徒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马上去找啊。所以并不是说这个道理所讲的是，当你没有得，是有没有得救在乎于耶稣基督宝血有没有遮盖你，而不是在乎你心里面的感受。但是当你心里面没有得救的感受的时候，你要去找的，你要去找为什么我就没有得救的确据呢？我要把这个得救的确据找回来。所以啊，你知道，如果你是对神认识不清楚的，神的真理认识不清楚的人呢，你要去认识清楚，你要去学习圣经。如果你是完美主义的人呢，你应该仰望耶稣基督回过来。如果你是长期悖逆的呢，你应该悔改。如果你是没有认罪的话呀，还有什么大罪没有认的话，你应该来到上帝面前真正的来认罪。你要借着这样子把你得救的确据啊，你给他找回来。所以啊，与其啊，我就说啊，如果你没有得救的确据啊，与其你在那怀疑人生，也在那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，倒不如悔改来寻求神。因此呢，真正的在于我们的悔改。这就是当我们检视自己的确信的时候，当然我们还有一种状况，就是我们会真正的，有很多人他会，你问他有没有得救，他说我得救了，为什么？我受洗了。对于这样子的人哈，你也要问一句，是不是受洗就代表得救？ The answer is no， 大大的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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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受洗不代表得救，知道吗？你要寻求得救的确据，在主里面生活敬虔。以为这个受了洗就万事大吉的人呢、啊，很多的时候啊是没有得救的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啊，有没有得救？当我们检视了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个真实的确据。所以二十一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向神 坦然无惧了。这是得救确据的结果呀，坦然无惧。你知道坦然无惧的时候，我们放胆祈求，我们祈求就得着了。你看后面他说，并且我们一切所祈求的就是从他得着，一切所祈求的就从他得着。那什么叫做坦然无惧？得救有得救确据的以后的结果啊，就是会坦然无惧啊。你如果去圣经里面搜啊，坦然无惧这四个字啊，你会发现五种情况坦然无惧。第一种情况是面对敌人坦然无惧，面对魔鬼，面对敌人，你有得救确据以后，为什么得救确据这么重要啊？因为当你有得救确据以后啊，你面对敌人坦然无惧。在士师记八章十一节，你知道那个基甸，当上帝给他了一个确据以后，对不对？当上帝给他这个确据，他问上帝要证据，上帝给说，那个羊毛啊变湿啊变干呐、啊，变湿啊变干呐、啊。他有确据以后，八章十一节就说，基甸杀败米甸人的军兵是因为怎么样啊？他坦然无惧，面对敌人坦然无惧。当你有得救确据的时候，第二个方面，侍奉上帝坦然无惧。我们的侍奉都是不完美的，但是当你有得救确据的时候，你侍奉上帝坦然无惧。第三个方面，面对死亡坦然无惧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怎么说呀？保罗怎么说？我们坦然无惧，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当你有得救确据的时候啊，面对死亡坦然无惧。第四，面对上帝的审判坦然无惧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第五，祷告的时候坦然无惧。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就是我们就坦然无惧，我们祷告就得着。你看到为什么得救确据这么重要啊？因为啊，让我们在敌人面前，属灵的敌人面前，在魔鬼面前，在死亡面前，在审判面前，在每一天祈求的时候，我们都很 sure， 我们都很坦然无惧。你说你有这五个坦然无惧，你在这生活当中你还怕什么？所以这就是得救的确据。他说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行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不得不重复啊，这个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不是说你想什么就有。虽然我们很希望啊，这个是无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只要你遵从上帝的旨意，好像是一种交换一样啊，好像就佛教一样，哎呀，我追求你啊，我拜拜你啊，啊，我每一天供奉你啊，你就祝福我，好像是这种交换一样。实际上不是，好，不是，这个是一个界限，就是我们的祷告是遵行他的命。你如果去查圣经哈，啊，这个祈求就得着，它都有一些限定词，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的时候，上帝就听，啊，所以它不是一种交换，这个。在上帝的范围内遵行他的旨意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祈求，我们求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上帝就成就他一切所行的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祈求啊，是在上帝，在顺服上帝的诫命跟主权之下的。就是当你祈求的时候，第一，符合上帝诫命的旨意，是美善的事情；第二，符合上帝的主权预定的旨意，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上帝安排要成就的事情就能成就。 所以我们常说啊，我们在周五查经的时候也会说，这个祷告啊，不是要让上帝听我们的建议，不是我们指挥上帝，祷告啊，是我们让我们听上帝的指挥，让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这是我们祈求祷告的目的。所以我们若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，约翰福音14章13节，你们无论奉主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祷告的目的啊，是为了要让天父上帝得荣耀的。所以我们说奉主的名祈求，叫这个奉主的名不是一个咒语，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把这个奉主的名祈求当作一个咒语啊，不是，奉主的名祈求代表接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与上帝和好，代表我们的祷告啊要符合上帝的旨意，这叫做奉主的名祈求。那最后做了一个总结，23节，那就是圣灵。换句话说，得救的确据是圣灵的工作。23节开始哈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遵守他的命令，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什么，是因为什么呀？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所以有两个部分，你知道得救的确据，你怎么知道得救的确据？这里是做一个总结呀。第一个是什么呀？是信，就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这个信就包括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得救，你有没有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有没有相信他是永恒的上帝，你有没有相信耶稣的工作，耶稣来到世上，道成肉身，从真女玛利亚出生，为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。你如果相信这些了，那你有得救的确据了，你有着得救确据的一半了，这个叫做内在的证据的信。所以这个最后这几节是一个总结哈。第二个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，这不是一个门票，在你信了之后啊，还有信心产生的行为，你才知道自己是得救的。如果只有前面这一部分，没有后面这一部分，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。所以他说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，就是在真理跟诚实，在真理上的，在行动上的彼此的相爱，遵守命令的，你看到又是行动的。什么叫做遵守命令？就是爱在诫命当中彼此相爱，这叫做遵守命令，对不对？就是在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问题是，这所有的一切最终啊，都要归结在这个内在的证据里面，内在的证据就是圣灵。所以只有圣灵能够令到你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救恩的确据啊，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上帝如果拯救了你，不管你有没有救恩的确据，上帝都必拯救你到底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无论是马丁路德、加尔文、卫斯理啊，都是通过许许多多的挣扎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他们才找到了这个得救的确据。找到这个得救确据以后，你知道他们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。所以也让我们来寻求这个得救的确据，好让你的生命也充满着活力。让我们来祷告。赐恩典怜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是的，求你来保守我们， 愿你的圣灵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来在心里面来寻求这得救的确据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在生活上敬虔，我们晓得你让我们寻求得救的确据，绝不是让我们绝望，乃是要让我们来寻求你，乃是激发我们的爱心，勉励行善，让我们确实知道我们乃是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愿你的圣灵祝福我们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